欧洲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这个礼拜以视讯方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时强调，中国将努力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李克强亦多次开会要求稳定经济大盘，然而收效甚微。对此，本台评论人贺景田认为，原因不仅仅是北京经费不足，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习近平尚未掌控钱袋子。据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22号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6次会议，批准了一项规范和健全支付与金融科技平台监管规则的计划。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维护数据安全，推动大型支付和金融科技平台企业服务实体经济，并说要健全监管规划，保障支付和金融基础设施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隐患。在这个之前，行业盛传中共监管层松绑平台监管，蚂蚁可望重启 IPO， 但却遭官方和蚂蚁否认。路透社报道提到，蚂蚁集团计划与阿里巴巴的业务分离，这个与中共官方不愿看到权力集中在特定私营企业集团的手中有关。中国两家最大的支付平台是马化腾旗下的微信支付和马云旗下的支付宝。腾讯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微信和 WeChat 的月活跃账户达到 12.6 亿，也就是说微信支付的潜在客户数量大约有12亿之多。而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宝截至2020年，其活跃用户超过10亿，全球用户约12亿。评论人士贺景田表示，这个意味着两家支付平台几乎垄断了中国移动支付市场，民间日常交易和金钱往来已经离不开这些工具。令当局更加不安的是，这些规模庞大影响到亿万百姓生活的支付巨头，很可能是权贵集团或政敌的白手套。习近平在6月22号的会议上强调，要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强化平台企业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加强平台企业沉淀数据监管，规制大数据杀熟和演算法歧视。贺景田认为，这些话对于这些支付或金融平台具有很强的杀伤力，也就是说要限制这一类公司进行资本扩张，因为这种扩张背后很可能就是权贵圈钱和掠夺财富的盛宴，以致进而危害到现任权力中心。蚂蚁集团原定2020年底在中国、香港两地股市上市 IPO， 但北京突然叫停了这个计划。中共金融监管机构调查发现，蚂蚁 IPO 募股说明书掩盖了该公司股权复杂性。在持有蚂蚁集团股权的层层不透明投资工具的背后，是一个由人脉广泛的中共权贵组成的小圈子，其中一些人与那些对习近平构成潜在挑战的政治家族有关系，其中还涉及一些城市的党委书记人选。据中南海国司李道葵透露，这个比习近平大吃一惊。习近平6月22号视讯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时强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效举措，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按照今年3月初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的提法，2022年的经济成长目标是5.5%。上海较早前因中共病毒疫情封城2个月，并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中国4月的主要经济数据全线走弱，外界担心全年5.5%的经济增长目标无法实现。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6月22号出席线上举行的2022年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亚洲年会开幕时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为中共二十大营造祥和环境。国务院和中央已经将整个二季度正增长以及全年经济目标基本达成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分解到各个层级和机构，导致三季度很多地方政府要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进行全面发力。而新华社刊物半月谈6月20号发表评论说，中国经济正在非常关键时刻，但是稳经济根基不牢固，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挖潜，努力完成今年的成长目标。贺景田提到，有评论说，某种程度上稳经济是比防疫更艰巨的任务，必须保持充分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紧迫感，因为要实现 5.5% 的年度经济增长，这个亦是习近平4月份在内部提出的要求。与此同时，李克强亦多次以稳定经济大盘为主题开会，要求稳经济政策应出尽出，保企业、保就业、稳物价等等。媒体人王剑指出，稳经济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拿钱出来，好像当年温家宝的40,000亿一掟下去，经济马上火起来。现在的情况不同，李克强拿不出钱，推出一大堆措施，后面没有钱跟上，最后都成了空欢喜一场。贺景田说，有猜测认为习近平要经济达到年度增长目标，但是李克强拿不出钱来，背后有更深的原因，这个就是钱袋子并不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中国最有钱的领域是金融业，中共权贵都做金融，其中真正的资本大鳄正是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公开资料显示，江志成毕业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曾任职于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高盛公司，之后在香港设立了博裕资本有限公司，后来又改名为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博裕成立短短一年半，就成功拿下了两笔大生意，阿里巴巴和信达国际控股的上市。有消息指，蚂蚁集团 IPO 是江志成策划的另外一个大手笔交易，一旦蚂蚁成功上市，那么将是一场千亿级别的造富盛宴。马云有可能取代明天集团创办人肖建华，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巨头。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女婿李柏潭等中共江派权贵家族成员，都是蚂蚁的秘密投资者。此外，马云背后还牵涉中信资本和国开金融，涉及到刘云山、王震、陈云等人的儿子，这些人都是江派的重要成员。中共官媒新华社6月19号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据称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别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分别提出了禁业要求，领导干部职务层次越高，要求越严。6月17号，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强调说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习近平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的这一番敲打，罕见的见诸中共各大喉舌媒体，引发外界关注和议论。5月15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习近平去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警告说，各类资本都不能够横冲直撞，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卫健行撰稿人黄友群博士认为，这个新五反的关键是反调与习的政敌勾连，对习的权力构成威胁的资本巨头。言外之意， 习近平正准备将钱袋子从中共权贵手中夺过来。《华尔街日报》6月9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神秘失踪已有五年之久的明天系创始人萧建华，最快将在这个月在上海接受刑事审判。萧建华的哥哥萧新华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拒绝回答有关案件细节的问题，但他透露他非常复杂，充满戏剧性。据媒体披露，萧建华与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的儿子曾伟等多名江派太子党关系密切，是曾家的白手套。萧建华的明天系利益集团背后涉及江泽民、曾庆红、贾庆林、刘云山、张德江、李兰清等江派高层家族。萧建华出事，据信同2015年六月一场被称为金融政变的股灾有关。这场股灾被认为是政敌对习近平反腐打虎发起的一场阻击战，试图从经济秘密下手击垮习近平。有消息透露，萧建华向当局提供了中共权贵金融大鳄他们的联络图。贺景田表示，如果这个是真的，或许意味着习近平与中共江派之间的钱袋子之争即将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